黄金铃把贴身的丫鬟春枝叫到眼前，让春枝先到前厅探听探听，有什么意外的动静没有，老元帅干什么呢，叫春枝速去速回。春枝这个丫头真能办事，去的时间不大就回来了。元帅在当下官书，帅府一切安静，没有意外。
嗯，
好了，春枝啊，你再给我办点事儿，拿着钥匙赶奔水牢，把我们抓住那几个唐将全都给我带到这儿来。
哟，能行？
哎，你快去吧。春枝点头答应，等到了水牢这儿一提人，把门的当然得问了，谁让提？我们姑娘。要从他们嘴中了解一些唐营的事情，今天晚上要夜审，这些人一听谁敢拦着。名义上黄老将军那是元帅，实质上全指着姑娘呢。人家又拿着钥匙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春枝把铁门打开，命令军兵到水里边把这五个人给提出来了。五个人是谁呀？罗章、秦丁、秦汉、窦一虎、薛英龙。这五人提上来之后，找了个地方把靴子里的水控干，把下边的衣服拧干，重新上绑带到绣楼。春枝先到楼上送信儿，姑娘都来了。
嗯，
你告诉女兵女将四外戒备，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楼里来，知道吗？另外外屋准备20名削刀手以防意外。哎，春枝下去照办。黄金铃把自己那宝贝叫晃魂铃在手里头攥着，这玩意儿它就是精细的地方，一旦说查了，你手中没应手的家伙还行吗？这阵话没说透，你知道出什么事儿？金陵都做好准备，吩咐一声带上来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音把这五个人给带进来了，靠着墙一拉溜站好了。再看这些人，7个不服，8个不忿，120个不含糊，腰板拔着，脖子梗梗着，眼珠瞪瞪着，全都瞪着这黄金铃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干什么。但是大伙到屋里一看呢，也愣了，这屋里一没有刑具，二没有男人，看黄金铃这样不像要杀他。奇怪的是，自从程千宗被提出水牢就没回去，程千宗上哪儿去了？难道被他杀了？哎，大伙是疑惑不解呀，因此五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往那一站。黄金铃稍停片刻，一摆手让丫鬟们都退到外屋把门带上。五位将军，你们受惊了，现在我就给你们解开绑绳，不过呢，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，咱是说话可不是动武，你们哪一个要想歪的斜的趁机动手，休怪姑娘我翻脸无情。你们看我手拿着什么呢？他把这晃魂铃在五个人面前一晃，这玩意还真好使。窦一虎一看我倒霉倒着上了，他那手一摇，我扑通就躺下了，这玩意真得罪不起呀。黄金铃说完了，亲自给五个人解开绑绳，椅子排开让他们坐下。五人坐下一看，呵，桌上茶水点心吃的喝的应有尽有。等坐下之后，黄金铃这才把真实的情况当着他们五个人说了一遍。等说完了，五个人是如梦方醒啊。
哦，
这么大的变 电话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人家别人都乐，薛英龙有点疑惑呀，粗脖子红脸呢。姑娘，你说这话当真？
哟，这还假得了吗？
你见着我娘了？
正是，我们娘俩谈了半天呢。
我娘答应这门亲事，
那是自然，怕你不相信，还拿了一件东西以作证明。
拿来我看。黄金玲一转身，把樊梨花那只凋零剑拿出来了，双手往前一递。薛英龙拿过来一看，剑上倒着字呢，樊，这错不了了。道义虎赶紧过来打圆场。
英龙啊，这还错得了吗？我这人会相面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。听姑娘这一说呀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英龙啊，你就答应了，别惹你娘生气，咱们想办法迎接大军进城。
嗯，英龙现在没词儿，可五个人都问黄金玲，既然这个事儿定下了，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？
五位将军别着急，这不有吃喝吗？你们饱餐战饭，静候消息，四更天迎接大军进城。在大军没进城以前，还有个事儿要办，我跟我爹得把这事儿挑开。但是我觉着呢，我爹一开始不会同意，也许我们爷俩闹翻，你们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，帮我个忙。
秦汉一听，对，姑娘，你想的太对了，就得软硬兼施，刚柔并用啊。跟你爹也得如此，到时候不给他点厉害，他也不能那么乖乖的献城。六人在楼上开了个会，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做了预料和安排。之后呢，五员大将饱餐战饭。窦一虎就问，
那我们的马匹、兵刃、盔甲怎么办呢？
放心，早都给你们准备下来。
春枝啊，有。
春枝进来。
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准备了。马匹就在楼下，盔甲包在外屋。各位将军听见没有？赶紧更换衣服。
再看几个人扑到外屋，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。秦汉窦一虎他俩没有盔甲，也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兵刃全拿到掌中了，乐坏了。等都收拾完了，到了定更天左右，按着计划，黄金玲跨宝剑披着斗篷赶奔前大厅。这几个人暗中跟随，就埋伏到房前左右。虽然说有巡逻的哨兵，一看姑娘领来的人，谁敢说别的？
姑娘告诉你们，都离着远远的站着，没我的话谁也不许靠近，我跟大帅有密室商议，听见没？
这
巡逻的哨兵全支开。安排完了，金玲这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啊，一推门进了屋了。
爹，您还没睡？
哦，你来了。
老头子把书放下看了看，丫头，这么晚了你服装整齐要干什么？难道说还要查城？
不，我怪闷得慌的，跟爹您谈谈。
哦，好啊，坐下吧。
哎，他往这儿一坐，
屋里边就他们爷俩，老头就发现女儿的举止不寻常，那神色似乎也两样。
丫头，究竟怎么了？
我看你这样子，你是不是有病？
爹，我是有病。
什么病？快找大夫治治。
哎，我这病不是别的，是心病。
心病
你想什么呢？
爹呀，干脆我就跟您公开说得了，您把我拉拔成人，父母的恩德我永远也忘不了。不过爹，您就有一个毛病，广忙于开兵建仗，对女儿的终身大事您不闻不问。
老头一听好像被气乐了，好嘛，姑娘怪不睡不着呢，战争这么紧张，想起婚姻大事来。金玲啊，有这种事我也不能跟你说，实不相瞒呐、保媒的人推不开呀，我得听听是谁，不合适我就给挡了。我能不给你找一个好男人吗？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就说摸摸脑袋就是一个，把你就许给他，为父死也不答应。另外我告诉你，就在两天前，咱们的国都派来人了，给我送了封信，六国联军的大帅苏宝同从中为媒，把你的终身许配给哈密国的国王达拉苏。他说你乐意不？你要乐意，往后你就是王妃，我就是皇亲呐、你看怎样？
哟，别说了，爹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实不相瞒，那达勒苏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慢说叫我当王妃呀，他叫我当什么我也不乐意。爹爹，此事断断不可。
你看你看，又犯脾气了。丫头你想想，
他是国王啊，
出口就是圣旨，而且这个媒人咱惹不起啊。六国联军大元帅谁不知道苏海苏宝同？你要一口拒绝，我们连王爷在元帅全得罪了，往后咱们爷儿俩还活得下去吗？我也知道他年纪比你大的多得多，你跑到那儿当天妃我也不高兴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我们惹不起人家。为父这两天茶余饭后我也在想用什么办法晚宴谢绝，但是苦无良策呀。丫头你还得做这种准备，也许一半天人家就来人，咱怎么答复人家？爹呀，甭做准备了，我问您点事儿吧，您看这个战争我们能打胜吗？
丫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爹哟，您比谁都聪明，您怎么装糊涂？我实话跟您说吧，樊梨花领几十万精兵云集在关外，就凭我们小小的骆驼岭能挡得住吗？骆驼岭一失，西凉国都就在眼前，干脆也不是人家唐营的对手。依女儿来看，三川六国的联军算一败涂地，他们完了，难道咱们爷俩也跟着完吗？古人常言讲的却好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啊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忠臣择主而事。像哈密国的国王不伦不类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保他有什么用啊？唐天子有道的明君，大唐朝什么事做的都不错，我劝爹爹干脆跟女儿倒戈归唐，到了唐营准保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退一步说，就是我们不当官了，当个平民百姓，吃口饭也香，喝口水也甜，把女儿这个婚姻也给摆脱了。到时候您找个好女婿，难道您不高兴吗？
我们一定孝顺你老人家，让你一度晚年。
妈呀！金陵啊，你吃错药了，你是疯了。这种话你只能跟我说，这要传出去，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！啊，你要当叛逆不成？
要爹，您别喊，夜深人静，听出多远去？我说话别人听不见，您这一叫唤啊，别人都听去了。我再告诉您吧，我的终身大事已经许配给人了，
许配谁了？
就是樊梨花之子薛英龙，我们婚事都定妥了，樊大帅也点头了。今儿个我出兵，为什么？我就没定这个事儿。我们娘儿俩已经一言为定，而且他给我拿了一支凋零剑，作为我们夫妻定亲的信物。我再告诉您，今天晚上我就要献咱们骆驼关。爹呀，你归降也得归降，不归降也得归降。不如您听女儿的话，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，关门大开，把唐天子接进城中。咱是里面三心呐。如果爹爹执迷不悟，将来后果不堪设想。
哎呦，把老头气的脑袋比那桌子都大了。好啊，丫头片子，你背着我不知道干了这么些的事儿，你眼里还有你爹吗？休走，我今天非跟你玩命不可。老头说着拽出宝剑。到这时候，外头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帘一打，道义虎、秦汉、罗章、秦英、薛英龙都进来了，抓把窗户门全堵了。黄奎一看，爹爹丫鬟，谁给他们放了？丫头，你要干什么？
爹呀，方才我都说了，我归唐是决心已定，我也已把各位将军都放了，你看都是人家的人了。您乐意也得这么办，不乐意也得这么办。爹爹，现在您就做个决定。
老头白宝剑还要下手，道义虎过去把宝剑给夺过来。拉倒吧，你装什么像你？我老头，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？你借着灯好好瞅瞅，就你这姑爷，哎，多大能耐！要不是遇上这种事儿，我不怕黄小姐不乐意，人家能要你们姑娘吗？这么好事找到门上来了，你还装什么相？哎，你要听话，还则罢了；不听话，你来看，我叫你在棍下做鬼。
罗章啊，恐怕事儿闹翻了。
别，
英龙过来，快跟你老岳父磕头。薛英龙120个不乐意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只好过来撩一副跪倒在地。老泰山在上，小婿有礼了。
哎呀，黄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心说这算完呐。可又一琢磨呢，木已成舟，生米做熟饭了，看那个形势，不这么干也不行了。
应龙免礼平身。
好了，
咱们一言为定，我愿意献官归唐。
哎呀，把大伙乐的。
黄金陵更高兴了，过来晃着老头，你真是我好爹。
哎，你真是我好丫头啊。行，
不过丫头，这么大的关城也不是你我咱们爷俩说了算，应当把天父将大伙找来，跟大伙透透气儿。要爹，那可不行，你要这么一说非砸了不可。这不咱们做的心中有数吗？您把大印令旗都准备好， 到四更天城门大开，唐军进城，只要接管之后您再宣布也不晚。
嗯，也对。
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到了外屋了，没敢进来。元帅，元帅睡了没有？
什么事儿？
国都来人了，让您赶紧接驾。国王千岁，王后千岁，大帅苏宝同，护国的军师一行十三人，夜已经到了骆驼岭。
啊！哎呦！老头子一听这脑袋，
当时就胀起来了。怎么不早不晚他们这阵来了？
颜色更变，汗珠子也出来了。众人一听怎么办？
黄金陵真有主意。爹呀、啊，来的也太好了，正好把他们一勺烩。您怕什么？有女儿在此呢，干脆把他们全抓住，献给樊梨花，交给唐天子。您还立了大功一件。
嗯，事已至此，自能是破釜沉舟了。
行，
这里边都做了准备了。罗章、秦英、秦汉、窦一虎、薛英龙，包括黄金陵在内，手中都拿着利器，埋伏在两旁。老头呢，把新夫人也找上来了。那么秦桧还有仨朋友，何况是黄奎呀？把新夫人找上了，跟他们一一做了安排，让这些人身陪重甲，手拿利刃，也埋伏在两厢，看老头的眼色行事。三更天左右，九声炮响，哈密国的国王驾到骆驼城，黄奎亲自出去迎接，一看，呵，来的真齐呀、啊。除了哈密国的国王之外，还有王后苏金莲、六国大帅苏宝同、护国的军师、法师、禅师，跟了一大帮啊。黄奎在旁边跪接，这才把众人接进帅厅，二次磕头。哈密国国王把手一摆，
免了，黄老将军守城不易呀、啊。
郎主，这是臣应尽之责。
嗯，我听说了，你们仗打得不错，抓住不少俘虏，都是有名的上将
啊，是有这么回事。
应当提拔你的官职啊。另外，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了吗？
臣不知。黄金陵就在屏风后头，不听则可，一听气炸连杆肺，拽宝剑往外闯，他要捉拿达拉松。